兄姐妹朋友们平安。这个主日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马可福音第六章第30节到第46节。翻到了，我们一起看马可福音第六章第30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吗？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般一般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敬拜，也让我们一起能够聆听你的话语，我们阅读你的话，恳求你圣灵透过你的话语来向我们敞开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缺少了安静的时间。求主借着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晓得常常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让我们能够越亲近你的时候越体会你的心意，也能够借着亲近你我们重新得力，也能够确定我们的方向，更好的来跟随你。所以把一下时间交托，求主掌管讲台，怜悯你无用的仆人，他成为你有用的器皿，能够成为你流通的管子，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圣灵亲自做感动的工作，浇灌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有一个小孩子用尽全力在搬一样东西，怎么样搬都没有办法把它搬开，没有办法拿起来，所以弄到满头大汗。他的爸爸进前来就对他说：“你真的用尽全力把这个东西搬起来吗？你用尽全力了吗？”这个孩子看到爸爸有点难过：“你真的没有看到我已经用尽全力，怎么样搬都搬不起来，那你想尽办法了吗？” 没有办法了，就是这样，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把它搬起来。这爸爸说有一个办法，你没有想，我都在这里，你可以叫我把它搬起来吗？为什么你不求我呢？为什么你不叫我把它搬？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像这个孩子一样，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面对一些重担，或者一些事情，我们都想说靠我们的力量，已经用尽全力了，已经想尽办法了，都没办法，都好像没有办法做成。真的没有办法吗？因为我们没有想到来到神面前。因此我们基督徒要常常体会说神的恩典，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常常来到神面前，把我们的重担，把我们的需要交给神。就像保罗说，我们可以靠着那加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说。这就来到说，今天我们基督祷告生活是怎么样。那今天傍晚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学习祷告的功课。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很忙碌的工作，在忙碌工作当中固然也需要休息，不过很多时候在天微亮的时候他就去祷告。特别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描述，马可福音描述耶稣是一个奴仆的身份，忙忙碌碌风尘仆仆的到各处去殷勤劳碌的工作。虽然耶稣很殷勤劳碌工作，但是主耶稣没有忘记天父常常亲近交谈。特别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至少 很多处都提到耶稣向神祷告。可能我们翻一出圣经，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就提到，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翻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三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这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的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我们就看到说，当天晚上有很多人，他们有很多的需要来到耶稣面前。特别十三节，对不起，十三节是说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所以这是加百农。加百农这个地方整个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那加百农城根据考古他们后来去发现，加百农城大概有两三千人聚集在门前，可见群众很多。那耶稣如果一个人用一分钟的话，至少要三十多个小时在这些人身上。那么我们看到，所以从天满日落的时候，就有许多人把他们的需要带到耶稣面前。这样多的群众有不同的困难，耶稣没有拒绝这些人，按照他们的需要治好许多害这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耶稣似乎没有停止工作，继续帮助这些人。面对群众的这样的一个困难，各种的需求，耶稣医病赶鬼行神迹，尽力帮助解决他们的问题。虽然很忙碌，但是耶稣没有忘记他来到神面前与神亲近，向天父祷告。因此你看下去三十五节就是说，吃了第二天早上天微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我们就看到说，那天晚上是工作的很忙碌，耶稣那天晚上睡了多少多久几点才睡我们不知道，不过到第二天吃了一早天没有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了到旷野地方去祷告。那你说这个可能是偶然耶稣这样的一个工作忙碌，所以可能你说他已经睡不了多少时间就干脆起来去祷告吧，是不是这样呢？还是耶稣是每一天生活都是如此？因为我们如果看下去，我们就看到说，当耶稣到旷野地方去祷告， 三十六节就说西门和彼得和同伴追了去，遇见了就对他们说，众人都在找你，是很多人都在找耶稣。不，我们要说耶稣忙碌的工作之后呢，每天早晨可以说是每天早晨他都到旷野地方去祷告，不是偶然才有的情况，睡不好所以就先起来祷告，是他常有的习惯。西门彼得和同伴追去，可见他们知道耶稣到哪里。如果他耶稣今天要起来，如果西门彼得不知道耶稣在哪里，他们怎么追得上追得到？所以西门彼得知道每一天天月亮的时候主耶稣就会到哪一个地方去祷告。虽然耶稣是神的儿子，虽然他是被圣灵充满，但是主的生命常常表现出是一个依靠天父的生命，常常退到旷野去。虽然他忙碌，但是却安息在父神的怀里，不只是一天是这样，所以可以说他天天都是这样，已经成为一个习惯。所以西门彼得知道耶稣在哪里，而且很快就追上，一早就找到他。我们看到主耶稣是这样的一个殷勤侍奉，也没有忘记来到神面前祷告。如果你再看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节，三章二十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门徒的亲属，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着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我们就看到说，耶稣真的是侍奉忙碌，以致连饭都顾不得吃，他的亲属还以为他是癫狂了。那么，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第六章。刚才我们姐妹和我们读的第六章三十节，使徒聚集在到耶稣那里，将其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这是门徒，这十个门徒使徒他们聚集在耶稣那里，将一些所做的事到哪里去传道，结果是怎么样，来到耶稣面前全告诉耶稣。他们似乎报告他们的工作，耶稣也没有跟他们说检讨还是什么，但是耶稣先说，三十一节，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同我安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为什么呢？这里说，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常常是这样的忙碌，因为来往的人多，工作需要很大，他们连吃饭都没有时间。那在读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第六章第七节，因为第六章第七节就是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是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什么东西。那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差派的门徒去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而且告诉他们怎么到人群当中传福音，进入人的家要怎么样啊？接待或者不接待要怎么反应。然后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就看到门徒他们传道很有果效。十二节到十三节，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门徒就出去传道了，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鬼，又有摸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耶稣的门徒出去传道赶鬼有许多的果效。那么在十四节到二十九节这个中间岔路，这一段是施洗约翰寻道啊，这里岔路这一段描述施洗约翰被捕，然后最后被杀，然后主要是交代施洗约翰他寻道死去的这个事实。因为如果在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就看到第一章十四节就描述施洗约翰他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被关在监牢里面的。那么你知道在这边马可在岔路这段经文就说到施洗约翰他寻道，因为希律王杀害他，就像施洗约翰自己所说的，耶稣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当耶稣正式出来传道之后呢，他就隐身而退，最后他就被杀。那我们就看到说在十一节十二节门徒继续传道很开心， 也 很有果效，他们很多事情会来要向耶稣报告。所以在三十节，他们将一些所做的事、所传的道都告诉耶稣。那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马可福音这里说，特别说，因为来往的人很多，他们连吃饭也没功夫，许多人需要帮助，许多事情需要处理，工作不停地做，忙到连吃饭也没有功夫。耶稣知道门徒他们的需要，他们会软弱，会疲倦，需要休息，需要好好吃一顿饭，补充精神，补充精力。所以耶稣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地方去，离开群众，躲避人群。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社会上，大家的生活工作都很忙碌，我相信说工作里面老板公司有很多的很高的要求，可能工作压力很大，那么白天上班有的时候做的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做不完还要加班，甚至我知道有些人加班加得很迟，十点多回家不是轻松了，十点多还要带着电脑回家，要搞完那个报告，因为第二天一早就要开会，所以可能做到三更半夜才能够睡觉。工作人员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学生呢同样的学生也很多的作业要交，大家都好像以时间赛跑，读书也好，工作人员也好，无论是上班族的学生，你说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也是如此，有很多的这个课外活动，很多的这个作业，所以大家都希望如果能够有一天一个公假的多好啊，或者一个学校假期多好。不过在还没有学校假期之前，又有很多的这些考试等等，大家都在忙啊。今天坦白说，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常态。我们忙着什么？忙着看手机，忙着上网，忙着看微信，忙着很多其他事情。所以从老板到职员，无论是白领、蓝领的工作，或者甚至家庭主妇，大家都很忙。做不完的家务感到很累很辛苦，每个人都有需要做的事情，需要负起的责任如果你说你不忙，是不是一个很奇怪，可能好像你不忙就好像是一个很懒惰的人无所事事，那给人好像觉得说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忙，你真的有的时候想停下来都不会，除非你生病生病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停下来，带着病要上班，带着病要做今天基督徒加上我们有教会的聚会活动如果你是教会的领袖或者团契的领袖，主日学老师，参与小组的事工除了你工作忙碌，你还有教会的这些事工很忙。那今天现在忙，有的时候是不是忙到真的喘不过气来耶稣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必须休息一下。太忙，忙到有的时候失去了一种安静的心，聆听神的话语，忙到有的时候可能已经走错方向也说不定，已经失去了那个焦点。所以主耶稣工作到深夜，第二天还是在黎明的时候，他独自的向神祷告，与神亲近。所以即使很多人的需要，耶稣选择他与神交谈，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夺去他与神交谈的这个重要性。这也是耶稣工作有果效的原因，第二天他能够继续的来服侍神，来更好的成为群众的帮助。那一个人越忙越需要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说忙已经很多人的需要工作，哪里还有安静的时间，也即使安静也安静不下来，没有那个心来到神面前。那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马丁路德曾经这样说，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是一个宗教改革家，他曾经这样说，我有许多的事情要做，所以每天如果不花三个小时祷告就应付不了。因此他很注重与神亲近，特别是宗教改革初期他面对这些属灵的征战，他怎么能够坚持到底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忘记，在即使不管多忙多面对困难属灵的征战，他更需要接受祷告，靠着主的恩典。卫斯理约翰也曾经说，神不做别的事情只应允祷告，神不做别的事情只应允祷告。所以卫斯理约翰他自己每天花两个小时去祷告，实践他的信念。那神不做其他事情只应允祷告，他就说你做什么事情 比不上祷告，因为神听祷告，你没有祷告，你怎么能够看到神帮助你呢？所以在忙碌侍奉的工作，不要忘记重要就是祷告。我们从耶稣身上可以看到，忙碌一天之后到很晚，但是天未亮他就起来祷告。今天一个侍奉神的人真的需要能够有安静的时间来到神面前祷告，哪怕是一点点时间，15分钟、半小时，安静我们的心来到神面前不只是祷告，真的能够来到神面前，可以敞开你的心，可以让神真的摸触到你，真的觉得你和神很亲近，你真的体会到神的帮助。那主耶稣他知道什么事情是最重要，他没有因为人多的需要而忽略的来到神面前，所以他也带领门徒到旷野地方去歇息，离开人群与父神亲近，重新得力，调整这个工作的步伐不只单单满足很多的工作需要等等，因为更需要就是来到神面前重新得力，才能够更好做成工作。马丁路德也曾经是这样说，他说做衣服是裁缝的工作，修理学是学匠的工作，那同样的祷告是基督徒的事工作如果基督徒没有祷告，就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世界各样的挑战，就像人活着不呼吸是不可能的从这段圣经马可福音6章7到29节，其实我们应该从七节到20节，这段经我们可以看到两幅不同的图画。前面我们已经说了7节到13节，耶稣叫12个门徒去传道，那么门徒真的听从耶稣的吩咐我们到各家去，到哪里传道，一并赶鬼，有果效，他们回来向耶稣报告，这是7到13节。那么我们刚才说岔路14节到29节，看到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知道他们的老师死了，因为被这个希律王杀害，那么看起来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所以施洗约翰的门徒把他们老师埋葬之后就去告诉耶稣。所以这两段圣经我们看到耶稣都了解门徒当中面对不同的心情，无论是开心的事、快乐的事情传福音或者侍奉有果效，或者面对一些难受、一些忧伤的事情，耶稣能体恤门徒的心情。在不同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侍奉也是如此，有时我们看来可能工作有果效或者侍奉我们很开心，很想有人分享，耶稣知道他愿意我们分享这些喜乐。当然在人生当中我们也面对困难挫折，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落在痛苦当中，我们也需要有人可以倾诉了解体会我们的需要无论是在哪种情况，成功喜乐或者失败忧伤，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苦或者乐告诉耶稣，耶稣了解体恤。只是很多时候坦白说，我们在平安顺利或者快乐成功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得意忘形，忘记来到神面前向神感恩与神分享。甚至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失败或者难过痛苦的时候，我们也很想找人倾诉，找人帮助，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找人倾诉告诉别人，别人也不一定会听，也不一定了解你的心情，真的很，你的心情怎么样别人不一定能够明白了解。但是耶稣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地方去歇息，主耶稣知道门徒当时有这两种不同的心情，必须停一下来安静一下，重新调整心态，不至于得意忘形，也不至于感到失落低沉沮丧，回到神面前重新找到方向。那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为谁辛苦为谁忙，忙到有的时候迷失了方向，甚至我们忙是为着自己，你说我在侍奉，侍奉真的是为着主来侍奉吗？还是只是为着我自己的目标，只是为着我做好我的工作，或者甚至得人称赞，或者是敬上本分，还是真的是我所做的是为着主来做？只有为着主才能够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当我们师父很忙的时候，可能真的已经会失去方向和焦点。因此耶稣在这里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不管再多忙 有的时候神许可我们在一些情况里面到旷野地方去歇歇，这个旷野就是可以避开人群，这个是只有我们可以和神更好的亲近的地方，这是耶稣诚挚的邀请。就像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耶稣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我的儿，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主耶稣知道每个人的问题和心理的需要，重要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能力有限，尤其我们面对罪的挣扎，我们离开神没有办法做什么，所以必须来到神面前才有出路。只有来到主耶稣那里，与他一同到旷野歇歇，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神是看重我们与他的关系，胜过我们的侍奉，胜过我们的工作。神喜悦我们来他的面前，胜过我们为他做很多事情，因为神知道你我的软弱，我们的问题，面对的挣扎试探。有时候我们会迷失方向，参加聚会侍奉可能也成为一个形式化，甚至我讲到可能成为一个形式化，就是这样讲，是不是真的出于说神的爱，神的心意，我体会，我很盼望他的儿女们也知道这样的一种热忱，这样的一个来讲。今天神邀请我们和他一同到旷野去歇歇，主耶稣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的地方去歇歇，因为主的同在直到这些门徒能够真正的说恩典力量重新得力。我们的主也真的很乐意与我们分享，分担我们的悲伤，乐意分享我们的喜乐。我们可以把我们任何事情都告诉这位满有怜悯慈爱的主，这是我们需要来到他面前。到旷野不是无所事事没有意义，到旷野是避开人群，到旷野是我们与神面对面，能够重整心态，确定方向，可以重新出发。当我们继续看圣经，耶稣与门徒坐船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对不对？如果 你看圣经在第三十一节，耶稣他就说你们来跟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啊，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那么三十二节就是说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他们本来就是想避开人群离开人群，但是三十三节就说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人是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我们就看到说门徒，耶稣和门徒就是要避开这些群众，但是似乎他们想要安静时间也不多，因为群众又来打扰他们了。无论怎么样，圣经没有清楚说明耶稣和门徒有没有很好的休息，但是既然耶稣和门徒坐船避开群众到旷野地方去歇歇，整个旷野所以耶稣和门徒在另外一个地方，有理由耶稣和门徒肯定还是有一段安静时间。那当然安静休息时间多久我们不晓得，不过无论如何，当耶稣和门徒坐船往推到旷野去，而且耶稣也只是说歇一歇，似乎说歇一歇已经够了不可否认有些时候情况不许可休息太久，就好像有些人说工作太累没有办法，那么午睡十五分钟也好歇一歇耶稣和门徒真的面对当时很多群众的需要，他们都很想避开这些群众，但是这些群众又跑到来了。不过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说无论如何我们要把握机会，能够退下来这是我们自己要去把握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常常在一些情况里面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安静我们的心思，即使你工作多忙碌，你可能经过一个地方你可以 保持你的心安静，可能你经过一个比较没有什么人的地方，你心里面可以默默的祷告，一面走一面祷告也可以，或者你真的哪怕十分钟，你可以坐在那个地方，你可以很好的祷告亲近神。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常常只是这样的一个零碎时间亲近神啊，我们可以安静的在内室或者在家里都可以。不过我们学习知道不一定每时每刻我们一定要安静就有时间给你安静。我记得我最近我都到我楼下那边有个小小的花园，早上我都下去快走，我不是走有时慢跑，有时快走。当我快走或者慢跑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因为反正就是走路嘛，要做一些运动，因为医生说你身体太弱，一定要常常一个星期几次运动，所以我就说在运动，我就一面走一面心里面祷告，想神的话要做些什么，把我要做的事情告诉，所以是蛮享受的。因为有的时候我就这样走，一面走一面心里面祷告，旁边有不是太多人啊，所以有一次我就真的很享受，走了一两圈，在那边继续一面走一面祷告，也是想神的话语，真的很享受的当中，突然间在我旁边出现一个声音，那是一个人在走向前，不是他的声音，是他听着那个流行歌曲，一个广东的那个播那个广东的流行歌曲。我本来是真的很享受说我在自己安静的走路，在那边默想，在那边祷告，想不到他在我旁边出现，好像跟着我一样。哎呀，如果这个是其他的印度话还是什么我就无所谓，但是广东话我又会听，加上那个流行歌曲以前我也会唱的。哎呀，我真的就是干扰，我真的会干扰，你想不听好像也很难，因为他就在你旁边，所以我还是走快，你必须要离开他才能够继续保证你的宁静。真的有时候我们很想祷告或者很想我要说不是一定是在花园或者公园里面这样祷告，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即使在侍奉当中，有时候我们即使在家里或者在教会我们安静祷告的时候，也可能接到电话或者一些急需的事情中断了你可以和神亲近的时间。不过无论如何，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本来要避开群众，但是这些人又来了。那耶稣看到这些人，34节是什么呢？耶稣出来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那这里只是说耶稣出来，没有说门徒。门徒在哪里呢？门徒可能还在另外一个地方歇一歇，在那边休息，因为他们很累了。但是耶稣看到群众的需要，还是怜悯他们。耶稣看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那么耶稣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又到晚上了。34节之后呢，35节说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了。这里我们才看到门徒出现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请叫众人散开，让他们好往四面乡村去，自己买些什么吃的。后来我们就看到接下来耶稣就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许多人，甚至把吃剩的这些碎饼去装满了12个篮子。44节就说吃饼的男人有5000，单男人有5000，那么我们说如果您妇女您小孩至少有10000多，所以五饼二鱼喂饱10000多人，这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神迹。今天我们不是讲这个神迹，不过我们要我所要看重的重点是什么？这个神迹之后，耶稣又做什么呢？45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 站上去祷告。那耶稣催门徒先住到伯塞大，然后耶稣不得不又叫众人散开。为什么耶稣催门徒上船到另外地方去？这里没有清楚说明，只是看到说，哎，好像是耶稣要避开群众，耶稣要有自己一些安静的时间，到山上去祷告。不过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同样讲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14节15节就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说这正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所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又独自推到山上去。所以原来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当时的群众就说，哇，太好了，你做我们的王，可以随时供应我们的需要。更他们更是盼望说耶稣能够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受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们很不甘愿，为什么我们要做二等公民，我们要纳税给盖撒这些等等，所以他们很渴望好像以前大卫王朝那样的兴盛。所以他们也相信神应许弥赛亚来带领他们，所以他们就认为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他们就强迫耶稣做王。但是耶稣来这个世界不是说地上的王，所以耶稣催门徒上船，不要让门徒影响他们的工作，不要让这些群众影响他们的工作，也混乱了门徒的焦点。所以耶稣又自己独自上山去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常常到旷野到山上去祷告。为什么要到旷野去歇一歇？因为不能一直忙到身心疲累，需要停下脚步休息充电，才能够重新得力。我们工作都是如此，我们都知道有时忙到乱了脚步，失去了方向，迷糊了，甚至失去了焦点。虽然可能我们参与很多侍奉或者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可能焦点已经失去了，所以要需要安静下来，退到旷野或者到山上祷告，重新调整心态，确定方向，才能够重新出发。所以到旷野地方去歇歇，或者往山上去祷告。我们看到主耶稣天天是常常的亲近父神，他有一定的时间与神交谈。那主耶稣是这样，我们也更是如此需要。所以感觉到我们自己的灵里面的需要，我们是不是每一天亲近神，打开圣经，来到神面前安静的时刻，我们说灵修祷告，不只是一个形式化，今天灵修了没有，是不是我们在灵修当中，我们真的能够，敞开心门，可以向主倾心吐意，真的是感受到很好的，好像让主的爱摸触到我们，与主倾听，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重新得力，这是每天应该操练的功课，匹配到主的真实，能够体会到主的爱，那以致我们能够爱主更深。不只是我们每天的灵修祷告，每个主的崇拜也是这样，与主亲近，带着一个感恩诚实的心来到神面前。我们唱诗也好，我们祷告也好，我们奉献也好，读圣经也好，听到也好，即使今天圣战主的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在敬拜当中，在与神亲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重新得力，真的是享受这段时间，而不只是说参加的，成为一种只是，我参加而已，我有履行，这是好像是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而是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可以深化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得力。坦白说，今天基督的危机就是我们可以每天有与神亲近，但是可能是形式化，不是享受的，不是真的可以体会说，哎，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甘甜，神真的是听我的祷告，我与神的关系是越来越亲近，不只是敷衍一下安慰自己，而是真实的感受到与主亲近那种喜乐，神话语的甘甜。每个主的崇拜也是如此，操练来崇拜是那种积极的态度，不至于我们不专心的敬拜神，这是我们需要检讨的。每一天的灵修也好，每一次的崇拜，可能因为工作忙碌，或者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一些事情缠累着我们，所以即使来到这个地方，也不一定能够很好的松懈下来， 很好的享受敬拜的喜乐。甚至我们守圣餐也好，或者我们做什么也好，我们真的是体会到神的爱在我们当中，这才是真正的那个重要。所以不然的话，我们只是久了一些东西变成一个形式化，一个例行公事，变成我有做，我有参与，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享受，是不是真的能够体会到神的爱。所以耶稣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不要再得过且过，原地踏步，脱离这种灵性的黑暗麻木的光景，需要有新的突破，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因此除了我们说每天与神亲近灵修祷告，每个主日敬拜以外，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聚会，好像六月的圣经营或者其他的一些特别的聚会，就是好像到旷野地方去，推到山上，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就像来临的这个受难节前夕，这样的一个受难节前夕，我们有这个纪念主受难的圣餐礼拜，不要成为一个反正每年都是这样在我们就是受难节前夕一个圣餐礼拜咯。希望说在这样一个圣餐礼拜，我们真的是说这是主的受难，我们一起来体会耶稣在那天晚上他也是被出卖，然后他就走上各个他的道路。那我们也除了在这个受难节前夕礼拜以外，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星期五早上受难节当天，我们有一个默想祷告的机会。可能你说大家都工作正忙了，星期四晚上受难节前夕已经有机会，星期五早上为什么又有这样的一个默想祷告呢？是不是又好像叫我们忙上加忙，叫我们不得安宁？其实我们说默想祷告是叫我们重新得力，就像推到旷野的地方去一样。我们不希望成为，他们说所有教会的聚会真的不希望成为弟兄姐妹的一个负担，或者都是需要付上时间精神，但是付上这个时间精神真的能够达到的果效才是正确。如果达不到果效，每个主的敬拜也是假的，或者我们有什么特别聚会也是假的。不过真的是希望说好像耶稣推到旷野地方去歇歇，就是真的能够歇到能够重新得力不是只是安排一些节目填满这些节目就可以。在受难节早上，我们一起默想主耶稣受难的经文，我们可以聆听一些诗歌，我们自己审查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真的要为教会一些事工祷告，没有祷告就没有能力我们除了教会每个星期的祷告，或者细胞小组不同的周间祷告，那我们是不是特别在主耶稣受难那一天早上，比如说九点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九点聚集在一起唱一些诗歌或者默想个人与神的关系，个人的祷告或者小组一些祷告。那耶稣九点钉在十字架上，中午十二点天地都昏暗了，下午三点他断气。那我们不是从九点到下午三点，我们也知道说大家的时间也是很宝贵，不过至少我们有三个小时真的是能够达到说大家灵里面真的安息如果这只是一个聚会得不到灵里安息，真的是白费了，真的是只是又多一个聚会就没真的没有意思。不过真的是希望这些耶稣说推到旷野地方去歇歇，其实真的是必须歇到的，必须真的能够重新得力耶稣每次到旷野地方天微亮就去祷告，或者耶稣推到山上祷告，必须是能够重新得力的。那同样的，我们所有的这些聚会也真的是必须能够达到那个果效，如果达不到果效就很可惜了。在美国哪一些房子最容易被破坏呢？什么东西最容易损坏这个房子呢？不是火烧或者火灾或者水灾，美国这些房子最大毁坏的就是有这些白蚁，白的蚂蚁看不到摸不到，但是却渗透在这个柱子里面，被白蚁住了不察觉，当发现的时候可能整间房子就倒塌。其实我们个人灵性家庭教会是这样，我们看中的是什么呢？不只是参加聚会，不是每天祷告，这些都很好，但是是不是诚心来到上帝面前，真的避免说小心已经成为一个形式化，认真审查每一次，真的是 看到我们是亲近主，敞开我们的心被主光照，免得我们灵性已经被蚂蚁白蚁服侍的越来越严重，却没有察觉。可能你看一些人表面上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侍奉，很好的敬拜，因为什么忽然间一下子面对一些困难，或者忽然间这个人就像软弱跌倒，表面上看不出的，但是我们灵性的光景本来已经属灵上黑暗的，属灵黑暗是很可怕，就像一间房子看起来很好，实际上整个柱子已经这个架构已经被这个严重腐蚀，我们说外强中干，随时一推就倒，不堪一击。那因此我们真的要学习每一次包括我们 早上起来领袖祷告，或者每一次我们参加聚会，或者我有时间安静我到哪里去的时候，真的能够达到那个果效才是最重要。那当然这是怎么达到果效，这是真的要操练，直到我们灵里可以安静，直到我们真的享受，哎，这不是可能开始你会觉得需要这个真的是需要操练，你开始觉得可能会麻烦一点，不过这就是操练到你真的觉得，哎，这是我和神的关系是很美好的很甜蜜的。但愿我们真的有时间安静推到旷野地方去歇歇，是不是希望说在这个受难节当天早上我们真的能够达到这个。当然这个所有这些聚会能不能成功，这个真的在于是祷告，我们现在祷告使到我们到时的聚会是真的能够达到那个果效，那很重要。无论是教会领袖或者教会在推动或者教会在组织安排这些需要祷告，那么弟兄姐妹也需要祷告，那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很清楚，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得做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与主亲近。那耶稣选择需要的时候离开群众，他没有继续留在那里，当然帮助人是很好，医病赶鬼是很好，但是耶稣看重与神的关系，需要安静的时刻。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单单只叫人的身体得做一致，他更是来到神面前需要的是祷告，感动人心归向神。所以这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忙不一定不好，但是如果忙到没有时间安静我们的心，忙到没有很好的体会到说神与我们同在，神是又真又活的，这样的忙可能形成一种失去方向，到头来我们说究竟为谁辛苦为谁忙。因此耶稣曾经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玛利亚她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所以真的我们不只是一直在工作或者一直在侍奉，甚至聚会敬拜，我们真的是能够达到说我们真的是不是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可以安定我们的心，可以体会到说神与我们同在，是能够聆听到神的话语，是能够使到我们灵性能够建立的，是可以重整我们的那个方向，能够更好的来奔跑天路。有五个年轻人，他们刚从神学院毕业，还没有正式做传道，他们听闻到有一间教很复兴，很多人，所以他们就一起约了礼拜天就到那个地方去参加崇拜。当他们来到礼拜堂门口，有一个人站在前面然后跟他们打招呼之后呢这个人就知道原来你们这几位是刚毕业的神学生要来我们这边看看，所以这个人就带他们，我带你们到我们的这个发热机器那边去看一下。当天是天气很热，还要去看什么发热发电机发热的机器呢？所以这几个年轻人没什么兴趣。不过无论如何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就随着这个人带他们到礼拜堂的最低层那边。所以当这几个人五个年轻人随着那个带领他们的人到那个地下层打开门一看的时候，这五个年轻人就看了傻了眼，因为里面大概有700多个人跪在那边祷告，跪着楼上等一下聚会来祷告 这个带领他们去参观的就是司布真牧师自己，他的教会就是有700多个人一直围着教会的崇拜，教会的讲台祷告。所以司布真牧师到有能力的秘诀，也就是因为有人 在祷告，大家都常常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教会不复兴，是因为没有传道人讲道吗？是因为没有弟兄姐妹参与侍奉吗？显然的，是因为我们缺少肯付上时间祷告的人。你有没有为教会讲台祷告？那我们教会有那个施工手册，施工手册都有每个代祷事项，我们真的有每天花15分钟会做里面的一些事项祷告。甚至你可以提上每天为不同的家里的人亲友祷告。那我们真的每天学习我们为一些事情祷告，以致我们真的看到说神听祷告。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广传福音维护正道，接下来我们有这个16号的复活节主日，就这些福音聚会，我们都希望说在复活节能够让还没有信主的亲友或者同事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所敬拜的主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主，很多人他们不管是信仰什么或者没有信仰，他们不知道复活节真正的意义。那是不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复活节主日可以把他们带到主面前？当然这是在于说我们有没有祷告，同心祷告，然后积极去邀请人来参加。教会需要兴旺，需要复兴，需要个人的带祷。那我们能够面对这个时代，面对许多的这个冲击，我们能不能得胜罪恶？我们能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能不能满足主的心意？那也都需要弟兄姐妹带祷。除了个别需要，我们当然盼望说有很多弟兄姐妹一起来侍奉。其实在祷告求神兴起更多人侍奉之前，是先祷告说求神兴起更多愿意祷告的人起来。耶稣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地方去歇歇，那你是不是真的愿意回应主说我也推到场上去祷告的人是你吗？耶稣推到场上去祷告，耶稣和门徒到旷野地方去歇，是暗暗的。这里说暗暗是特别说他们要避开人群，他们是要能够可以安静下来，可以很好的体会到神的同在。耶稣也曾经叫门徒说你们要祷告要关上门，祷告你们安中的父。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看到说在忙碌当中我们真的需要祷告？有一个演说家，他到美国去，有一天他就在路上那是好多年前，不像今天我们有手机，那时没有手机这么方便，很多都是要靠电话。所以那时这个演说家他到美国去演讲，不过他就在马路经过看到一个电话亭那电话亭他就进去这个电话亭想要找这个电话簿，因为当时大概是傍晚的时间，光线不是那么好，所以他就进去电话亭没有人，他打开门，他看一下这个电话亭和他自己的国家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也看到有灯，但是找不到开关的灯，隐隐约约的，那是傍晚时间。他本来想打电话找那个电话簿，但是看不到怎么有灯却没有开关的地方，所以他正在觉得很迷惑的时候，怎么会这样呢？就是找不到这个开关电灯的地方。然后刚好旁边有一个人经过，他就问旁怎么你们这边的电话亭没有灯怎么开啊？这个人就跟他说很简单，你进去把门关起来灯就亮了。因为他一直站在门外开着门灯是不会亮，只有关了门进去把门关上。就像今天有时你搭飞机搭飞机上厕所，你关了门还亮灯，对不对？当时那个电话亭也是这样，你关了门里面才亮。 我们也面对同样情形，有灯却不会用。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很多东西，繁忙的世界或者很多这个搅扰我们的心思，摒除在外，把我们自己关起来，推到外面去，就好像把我们自己关起来，安然的与神亲近，敞开心门向神倾心吐意。关起门，我们就可以发现，哎，原来我们的主是那么亲，那么的真实。但是你没有很好的来到神面前，你没办法好像看到那个亮光，因为我们没有真正进到神里面。所以祷告是直到我们真正进到神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常常退到旷野去，他也告诉门徒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去歇一歇，今天神也邀请你，你多久时间没有很好的歇，或者你有到旷野，或者你有祷告，但是没有心里没有歇到，没有真的好像得到安息。也就是说，烦恼苦当中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每一次礼拜，每一次聚会，或者每一次你打开圣经，你灵修祷告，真的要叫你的心得做安息，真的是要叫你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在与你同在。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真的使到你觉得说，哎，这次会面是与神更亲近一步了。那每一次聚会都是如此，每一次灵修祷告也都应该这样，直到我们真的是能够享受到与主亲近的喜乐。求主帮助我们，也就是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那我们谨记，我们多久时间没有认真的得到安歇，没有到旷野地方去？那我们操练，那我们学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无论是在忙碌工作当中，或者我们有忧伤难过的事，或者我们真的看到一切都很顺利很开心的时候，主，我们都知道你要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学习，把我们的喜怒哀乐都告诉你，让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与主亲近的喜乐，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需要重新得力，不要来到你面前与主你面对面，让你摸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体会你的爱，也是能够爱你更深，也能够更晓得怎么样做你所喜悦的事情。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能够行你所喜悦的事，能够胜过各样的罪恶试探，也能够叫我们教会要得到复兴。求你帮助领袖，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的你我们不能做什么，唯有来到你面前，常常来到你面前，我们才能够重新得力，我们才能够重新出发。求主帮助你的儿女，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